泰国缴获中国制武器，让型柬埔寨要变天。日本收紧中国人买地，高士海报32万创新高。欧洲安保承认美首次释放对俄吓咗信号。中国人偷渡美国无门，改走德国。超过50.5万人联署，呼吁各国制止中共恶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泰柬边境冲突进入第九日，泰国皇家陆军15号晚在社群媒体宣布，第17步兵团在边境作战中成功攻占柬埔寨一处军事基地，并从柬军手上缴获大量中国制武器装备，其中包括被指为中国保利防务最新型号的第五代反坦克导弹系统。该系统具备红外成像制度，被认为其性能接近美制标枪导弹的先进武器。泰国国防部发言人苏拉桑表示，依照国际法，战场缴获物属于合法战利品，泰方有权依法保留。军方推测，柬军可能因操作不成熟，或者在仓促撤退中遗弃了这些高价武器。这次缴获不单止削弱柬军战力，亦为研究中国最新军纪提供机会。同时泰军展开大规模反击，泰国空军出动 F-16 及英狮战机，多次深入柬埔寨境内约70公里，对两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柬方指控泰机如入无人之境。与此同时，泰国海军的舰艇炮击哥若岛一带柬军炮兵阵地、武器库及补给点，并宣称已经清除约80%的威胁。泰军表示，柬埔寨防空能力薄弱，泰军已经取得控制权，地面部队占领多处高地及争议古址，冲突亦燃烧沿海地区。泰国雷封锁燃料输往柬埔寨。另外，泰国空军近日多次对柬埔寨北部涉嫌电信诈骗园区与赌场复合体实施空袭与炮击，摧毁多座建筑。视像显示，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多国人员、员工路仓皇撤离。泰方话，行动针对跨境电诈犯罪，目的是打击猪仔盘等诈骗活动。前公民记者、律师陈秋实表示，如果想在东南亚建造一个诈骗园区，你至少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买通三大运营商中至少一家，获取大量的中国手机卡。第二，买通中国互联网大厂平台信息、航空公司信息，掌握大量中国公民的身份、电话号码，最好精准到年龄、性别、学历、收入情况。第三，买通广西、云南等地公安边防，方便偷渡人员出境。第四，有充足资金在柬埔寨、缅甸等地租任厂房建设园区，并且购买电呼设备，雇用保安人员，向当地武装力量交保护费，哪一个普通流氓团伙能够做得到？近日8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要求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在14日内修正其反机械人电话数据库认证问题，否则将被移除认证。美国运营商可能停止接收相关通话。专家认为，此举从源头釜底抽薪，打击电信诈骗。泰国第二军区15号罕见以中文发布声明，指柬埔寨军队已有第三国人员协助操作无人机攻击泰军阵地，过去两日造成泰军4死120伤，强调此举违反国际法，泰方将坚决自卫，并调查外部势力介入。近日大量网友涌入泰国驻华大使馆微博留言感谢，称几日冇收到诈骗电话，泰国加油清洗电诈园区，真正的东方大国，泰国加油，将柬埔寨电诈园区全清洗干净。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泰国。还有网友幽默说，泰国为真正的东方大国、强国。网民还表示，将以实际行动支持泰国旅游。还有些网友热议到，泰国用最诚挚的态度告诉那些中国人， 轰炸机比下载反炸 App 更起作用。柬埔寨号称第二海南 ，CCP 喺柬埔寨唔单止投入军事基地，仲有 P4 生化武器实验室。柬埔寨之后，越南系咪亦要变天？东盟嘅主导权将逆转 ，CCP 嘅转口贸易亦将面临巨大打击。红心家族长期沉溺于奢华生活，而柬埔寨军费每年仅约6亿美元，与泰国约60亿美元嘅军费形成悬殊对比。若果冲突全面升级，红心家族将首当其冲。一个只顾家族利益、无视民生嘅政权，终将被人民与历史抛弃。有舆论将当前局势与拉美局势做对比。近期，川普加大对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的压力。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公开表示，愿为马杜罗提供退路。相较之下，面对内外交困的局势，红心及其家族未来将何去何从，成为外界关注的另一焦点。美国驻泰国大使馆近日发布警告，呼吁美国公民避免前往距离柬泰边境50公里以内的所有地区。建议已在相关地区的人员尽快撤离或就地避难。日本驻柬埔寨领事馆亦敦促本国公民密切关注局势发展。泰国政府16号重申，唯有柬埔寨率先宣布停火，双方交战才能够结束。泰国外交部发言人马瑞迪表示，泰方认定柬埔寨为侵略一方，必须先展现诚意，包括配合边境扫雷工作。有军事博主分析认为，这次泰柬冲突可能被视为一场美中在东南亚的小型代理对抗。柬埔寨军队长期采用美式装备与训练体系，在情报、卫星与联合作战概念上与美军高度接轨。柬埔寨军备以中国制装备为主，背后有北京的资金与政治影响。战况显示，泰军凭借 F-16 战机、炮兵与装甲部队取得明显优势，在精准打击与战场主导权上占据上风。观众朋友，我们经常谈养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种与天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的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日头在室内忙到不见太阳，晚黑又拿着手机不舍得睡，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吃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我们的身体感到疲惫，睡眠不好，或者是手脚感觉冰冷。宝气18味正是基于这种理念设计的，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与体力，改善精神与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体力慢慢养回来。在这里也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问题的考量，例如平时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宝气18味和代谢宝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而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够提供更完全的健康支持。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之余，亦不要忘记关照辛苦一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宝气18味，就能够享有优惠。愿我们都能够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16号，中央社报道，日本政府为掌握外国人取得不动产的实际情况，计划自明年度起推动新方针，办理不动产所有权移籍登记等申报手续时，无论购买目的为何，将强制新增国籍栏位，并以护照等证件确认身份。日本内阁府公布，在被列为安全保障上具有重要性设施周边地区，上一财年中国人购买者约占一半， 边个喺度买，买喺边度，显然已被日本视为国安议题。同时，日本自民党亦将高市早苗嘅高民调打造成强势领导、守护日本列岛、外加亲民嘅形象。日媒报道，自民党当日推出新版总裁海报，红白两款版本分别印上高市嘅全身照同半身照，显然招牌微笑与手势。手册就达32万张，是10年嚟新高，远超过前几任总裁菅义伟、岸田文雄与石破茂嘅张数。高市身为民主党首位女性总裁、日本首位女首相，上任后支持率长期维持在70%以上。各地方党部申请海报张贴数暴增，被党内视为超人气领袖。另外，自由时报报道，在日本国会质询中，有在野党议员要求他收回这番谈话，理由是历任首相多避免明言台海是否属于存立危机，以免刺激北京，或被解读为预告日本会军事介入。但高市当场果断回绝，说自己是依照政府一贯立场，从最坏情景作假设，不会撤回发言。针对如何判断是否存立危机事态，这个部分完全没有变动。从那之后到现在，自己始终强调这一点，这个就是日本政府一贯的正式立场。日本网友纷纷留言，高市女士每日要面对这样的人，一定很辛苦了，难道要考虑中共的利益？分析认为，高市的态度是对中共强硬的外交信号，同时向国内支持者展示不退缩的女首相形象。高市将台湾可能爆发危机形容为足以构成日本全立危机的情况，等于将台海冲突放入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法律框架，亦就使日本能够动用武力协助盟友。中央社16号报道，10位欧洲国家领袖加上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发表联合声明，重新支持乌克兰，并强调各界不可以武力改变任何关于领土的决定，必须在有强而有力的安全保障前提下，由乌克兰人民自己决定。声明承诺，在终结战争协议框架下，欧盟将提供安全保障与经济重建，包括由美国支持、欧洲主导，在志愿者联盟框架下组织多国部队协助重建乌军，并维护领空与海域安全，并由美国主导停火监督机制，负责预警与回应违规行动。各国亦承诺，如果乌克兰未来再遭攻击，将依国内程序采取必要行动，包括军事、情报与制裁手段。声明同时点名俄罗斯被冻结的主权资产作为未来补偿来源之一。在战场上，大纪元报道，乌克兰安全局15号宣布成功利用水底无人机攻击停靠在黑海新罗西斯克港的一艘俄罗斯潜艇，对其造成严重损坏，被形容为开创海战先例。乌军在无人机与非对称作战上的灵活运用，不止牵制俄黑海舰队，亦在和平谈判进行之际持续对莫斯科施加军事与心理压力。分析认为，乌克兰正以低成本的创新战法换取谈判筹码，证明俄罗斯难以完全掌控黑海。自由时报16号报道，柏林15号举行的会议被波兰总理图斯克形容为重大突破。美国官员在会中表态，愿意为乌克兰提供类似北约集体防御的安全保障，具有高度吓阻效果。图斯克指出，这个是美国首次明确显示，如果俄罗斯未来再次侵犯乌克兰，将以军事行动回应，等于将事后吓阻从模糊承诺提升到接近准北约第五条款的政治信号。川普亦表示，他与泽连斯基及欧洲领袖进行长时间对话，并认为目前更接近达成协议。泽连斯基在近期谈话中表示，乌方将在几日内向俄正式提交和平方案， 强调任何领土问题都必须在确实的安全保障到位之后才有讨论空间。他重申乌克兰不接受被逼割地，但理解到真正的终战必须透过谈判和国际安全机制，而非无止尽的消耗战，并呼吁美欧在安保承诺上提供更具体文字，令乌克兰民众有信心进入艰难谈判。COVID-19 疫情期间，大批中国民众绕经拉丁美洲，辗转偷渡美国的偷渡模式，在川普政府严查下已被封堵。随着美墨边境管制加严，中国偷渡客方向大转弯，改经巴尔干半岛国家转赴德国，并以申请庇护作为最终落脚点。德国之声调查报道，根据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事务局统计，近五年来中国籍民众申请庇护人数持续攀升，今年一至十一月约有1600人提出申请，创近年新高。今年九月，中国籍申请者在来源国排行榜中排名第八，仅次于阿富汗、叙利亚、索马里等战乱国家。报道指出，随着厄瓜多尔在2024年7月暂停对中国人免签，加上川普今年1月就任后加强非法移民遣返，拉丁美洲偷渡路径受阻，中国偷渡客转向巴尔干半岛，对中国免签的塞尔维亚成为首站，之后经波士尼亚，再以徒步方式偷渡进入克罗地亚，最终利用申根区便利前往德国。该路线原为中东、北非及南亚移民进入欧盟的热门通道，近两至三年开始出现中国人身影。德国之声采访超过20名中国偷渡客，多数并非政治意见人士，而是为追求更好生活条件的经济移民。受害者多提及疫情后生计受创、就业困难、负债压力，以及对食品安全、医疗及教育前景的忧虑。报道说，德国提供免费食宿、医疗保险及每月约400欧元津贴，对中国偷渡客具好强吸引力，但是中国籍人士庇护通过率一向偏低，相关申请往往需要历时2到3年审理。全球已有近51万人参与联署，呼吁七国集团 G7 及多国政府采取具体行动，制止中共长期从梁心凡身上强行活摘器官的严重人权罪行。该请愿由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 DAFOH 与终止中国移植滥用国际联盟 ETAC 在2024年7月共同发起，直至15号已汇集来自34个国家共505970份签名。请愿书敦促 G7 成员国以及澳洲、阿根廷、印度、以色列、墨西哥、韩国与台湾政府率先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并推动跨政府行动计划。请愿指出，受害者主要为被关押的梁心凡，包括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及其他宗教与种族少数群体。在主办方公布联署成果前，跨国议会联盟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已由几百名国会议员共同承诺，将推动立法禁止并追责活摘器官行为。 DAFOH 执行主任特雷表示，请愿的目的在于将民意直接传达给各国政府，促使决策者正视并终止器官移植滥用。他指出，来自全球的广泛支持令人鼓舞，亦俾更多人了解中共过去25年嚟迫害法轮功嘅真相。法轮功系一种以真善忍为原则嘅修炼法门，1990年代喺中国广泛传播，1999年起中共对其展开全面镇压。2019年伦敦中华法庭裁定，中共多年嚟大规模实施活摘器官，法轮功学员为主要受害群体。ETAC 執行主任邱斯表示，超过50万人的签名释放出强烈信号， 表明国际社会已不再对活塞器官暴行保持沉默，这一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核心人权问题。DAFOH 表示，联署行动将持续推进，目标是在2026年6月前突破100万签名，请愿同时呼吁各国制定措施，防止本国公民赴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暂停相关合作，定期举行国会听证，并展开独立调查以追究责任。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